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5号，公元2015年3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因果不该成为懒惰的借口。台湾民众促政府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印度内务大臣参访藏人社区，同民众见面。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李光耀逝世。西藏下绒布四裔僧人遭中共秘密拘捕。世界结核日，流亡藏人开展健康普及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在新德里一家古老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强调因果论不该被懒惰之人用来当作自己无所作为的借口。昨天3月23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莅临了成立于1913年的德里江卡纳俱乐部，向该俱乐部会员及印度民众发表了以慈悲与智慧为主题的演说。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ally feel great honor.
达赖喇嘛尊者如往常一样赞扬了印度的传统世俗道德与非暴力理念，以及纳兰托佛教对西藏文化所起到的巨大影响，并强调了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必须诚实待人，进而获得互信与友谊，这样才能获得自信与内在和平。
So that's about my talk. Now some questions.
在回答现场观众们的提问时，尊者指正了个别人对因果论的错误理解。
Karma means action, verbal action, verbal karma, physical action, physical karma.
尊者指出，因果或业力都是指行为，人们的想法、讲出的话、做出的事，分别会带来自己身、口、意方面的不同因果。一些慵懒的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是将所有问题都推到因果上。问题是，这些因果都是由我们自己过去的行为造成的，现在的行为好坏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未来的因果，所以这一切都在于自己。总是抱怨因果非常不明智。有观众对目前印度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表达了悲观的看法，达赖喇嘛如此进行了回答。我认为印度的传统道德价值依然存在，但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无法避免出现一些制造麻烦的人，人们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来继承并提升印度的传统道德价值。社会中所存在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现象，很清楚不能代表印度的价值观念。你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来推动改变。今天3月24号上午，德里大学邀请来自各国的科学与教育界专家，就怎样通过科学、道德及教育帮助人们获得幸福，而展开了为期2天的国际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说。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允诺今年5月份接受由西藏阿里协会、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以及前藏人政治犯93运动共5个团体共同举办的永驻城市祈愿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十名台湾宗教团体成员于本月23号前往台湾总统府递交请愿信，希望总统马英九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让尊者能与台湾佛教徒共度80大寿。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上周六3月16号，由台湾各界人士组成的参访团在印北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向尊者递交了多个台湾民间团体联署发出的邀请函，希望尊者能够再度访谈，在当地庆祝80大寿。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也回应说，如果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困难的话，自己愿意访谈。据媒体报道，昨天3月23号，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等宗教团体的10多名代表前往总统府递交联署请愿信，希望总统马英九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使尊者能与台湾佛教徒共度80大寿。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近日前往印南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演说，赞扬西藏传统文化对西藏、印度及世界的重要影响。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在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的陪同下，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近日前往印度南部贝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进行参访。期间，瑞吉珠朝拜了贝勒库北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
Thank you. Now may I request.
瑞吉珠大臣在向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是最受世人爱戴的宗教领袖，自己渴望得到尊者的加持。他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教言传遍世界各地，鼓舞了无数民众。尊者时常强调，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是藏人的老师，但自己更觉得尊者将佛教推广到世界各地才是真正的上师，希望藏人们继续肩负责任，将这引以为傲的瑰宝介绍给更多的民众。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还强调，印度永远欢迎藏人居住在该国。他回述了自己从求学时期以及后来当选议员到今天成为内政大臣对西藏运动的关注，一直将帮助藏人视为自己的责任之一。他指出，自己能够感受藏人选择流亡的无奈与痛苦，也明白藏人对回家的渴望。他坚信藏人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而印度政府依然欢迎藏人们在这里居住，并认真考虑藏人们提出的各项建议及诉求。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近日逝世，达赖喇嘛尊者发表悼念声明，赞扬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在教育、和谐与多元化方面成为了世界的典范。昨天3月23号，新加坡前总理、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病逝，终年91岁。达赖喇嘛尊者随即向李光耀的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函，对他的家人及新加坡民众表达了慰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尊者致函李显龙，形容李光耀持远见与坚定决心，对新加坡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贡献。新加坡在教育、和谐与多元化方面被许多人视为世界的典范。达赖喇嘛指出，对李光耀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继续对新加坡的发展付出贡献。李光耀逝世后，中共与台湾当局都在唁电中对他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也有不少人对他的执政方式持批评的态度。他被冠上新加坡国父光环的同时，也被称为独裁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纳曲地区下荣布寺僧人阿旺坚参于今年二月份遭中共秘密拘捕，近日才获知他被关押在纳曲县公安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纳曲县达浅乡下荣布寺现年41岁的僧人阿旺坚参于今年2月24号被中共公安人员秘密拘捕，一直下落不明。在他的亲友们四处打听后，近日才获知他被关押在纳曲县公安局。阿旺塔巴介绍说，当地民众怀疑阿旺坚参是因涉嫌所谓政治问题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阿旺坚参当初在下荣布寺学习时，因无法忍受当局强制开展的所谓爱国爱校运动，多次同中共驻寺工作人员发生口角。据介绍，2010年5月20号，下荣布寺75岁的僧人阿旺加措以自尽的方式抗议当局打压，多名僧人被迫离开寺院，其中就包括阿旺坚参。阿旺坚参离开寺院后，一直遭到当局的骚扰及恐吓，一举一动也均被当局监控。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今天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发表声明，呼吁印度各邦内的流亡藏人加强认识结核病的预防知识，创建一个健康的流亡社会。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天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发表声明，呼吁藏人们加强对结核病的认识。声明指出，为了提高流亡社区藏人民众对结核病的预防知识，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向印度各邦内的藏人社区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使社区中的结核病患者人数逐渐减少。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去年对藏人卫生系统加强项目的计划授予了320万美元的援助，以表彰该项目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与产妇死亡以及对抗肺结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卫生部在声明中强调，将善用这笔款项，继续加强藏人社区对结核病等疾病的认识与预防观念，共创一个健康的流亡社会。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尽管西藏与英国政府直接签订条约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在国防、政治、法律上已经具有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也证明了满清在西藏没有任何主权行为。第二点，1904年的拉萨条约使清政府感到极为尴尬，为此与英国政府于1906年在北京签订《清英续地藏英条约》，该条约明言写道，自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英与古存两国有盟，历久不渝，公元1890年与1893年满军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两次条约，其所在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以为云切实遵办。为了促使上述各条约有效执行，以及对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进行修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